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耶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话说的容易，但怎么能做到呢？谁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呢？又怎么个救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耶稣拣选跟随在他身边的几位使徒体会最深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故事就是耶稣帮助使徒彼得认识自己的罪。如果您对这个故事有兴趣更深入理解的话，请读《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
一天，耶稣带着门徒来到湖边讲道，人群围上来请听。耶稣讲道啊，还有个特点，好打比方，举例子，用的事儿呢都是您身边周围的事儿。他说完了，怕您还不明白，再给您来个画龙点睛，这回您算明白了。来到了湖边，耶稣一眼看见两条渔船靠在岸边。渔夫哪儿去了？都晒网去了，瞧这意思都没打着鱼。两条渔船其中一条是彼得的，耶稣走过去上了船，让彼得把船呢划上一圈，面对人群，离岸边也就十几步远，然后呢他就坐在船上。大伙在岸上看呢，就这么着耶稣开始了他的讲道。讲完之后啊，这耶稣对彼得说，你把船呐往水深的地方划，咱们下网打鱼。彼得是边摇船边抬杠，我们都弄了一夜了，什么都没打着，您现在说打鱼就准有啊。哎，行行行行，既然您发话了，咱们就来。耶稣听得出来，那意思就是说打鱼我们是行家，您呢不懂，这回非让您知道知道，要不然不知深浅呐。再看彼得是一脸的得意，就跟稳操胜券似的。等划到了地方，他抓起渔网，看那架势，左手提网，右手拉开，双膀一较劲儿，两腿一蹬，一拧腰劲儿，唰，渔网飞出去了，网到半空散开，唰一声落入湖水。整套动作准确漂亮，功夫到家。嘿，看得出来彼得确实是位打鱼的行家。耶稣见网已落水，就对彼得说，好了，现在你起网吧。再看彼得那劲儿啊，兴奋的没法啊，哈嘞，他觉得这儿根本不可能有鱼，完全是开玩笑啊。就见他一只手拉网，平日里啊要是没打着鱼，这一只手能把这网给拉起来。你看他啊就好像故意卖弄似的，这嘴里还伴着奏喊着号子拉。可彼得这张脸这一下子就变了，怎么呢？他拉是拉了一下，可这一下根本没拉动，他又一使劲儿，还是没动，坏了，两只手拉还是拉不动，没辙了，一挥手 冲着另一条渔船喊：“喂，过来帮个忙！”这几个人一块使劲，这才把这网拉出水面。再一看，彼得可傻眼了，一网的鱼呀，网都差点没给撑破了，稀溜溜装了两船，这船吃水深的，差点没给沉了。岸上的人全看见了，有给耶稣叫好的，还有挖苦彼得的，啊，这通热闹。这彼得现在别说脸上挂不住了，心里也搁不下呀。这心说，我怎么这么寒碜呢？我可打了一辈子鱼了。上了岸，彼得那俩朋友啊，雅各和约翰赶紧过来，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这一网怎么打了这么些个鱼？彼得一看过去，哭通通给耶稣跪下来。哎，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说话。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粗人，我是个罪人，您还是离开我。别担心，你要得人了。于是从此，雅各、彼得、约翰一行三人撇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这正是啊，一声打鱼浪里走，撒网必定鱼上来。今日无鱼便晒网，借船耶稣坐讲台。不想喜得满船鱼，羞煞渔夫悔不该。不知耶稣何收徒，不看今朝看未来。
海边重逢。
真好啊，现在一个星期的逾越节已经结束了，让我们回到加利利的老家去吧。
我们又回到我们所爱的加利利海边了。我不知道在这几十年中，我们这些捕鱼的究竟从这海中捕了多少鱼。
彼得，既然您是我们当中年纪最长的，我敢肯定啊，至少您捕到的鱼要比我们任何一位多。
这真是个美丽的春天夜晚，太阳正落在那山后，海是如此的清澈平静。
我不断地在回想着我们与主的宝贵回忆，许多是跟这海与附近地区有关的。
耶稣就在那边用几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几千个人呢。
我想也就差不多在这个地方，耶稣将我的船当作他的讲台，他就在我的船上向聚集在沙滩上的众人讲道。
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跟弟弟约翰以及西门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对了，这真是个打鱼的好晚上，我打鱼去了。
哎，我们也跟你一起去吧。
我们的家人都需要我们为生活去赚些钱呢。
我想这边离岸够远了。
哎，彼得，你预备好让我把网撒下了吗？
好吧，雅各，把网撒下去。
当他们的船在水上轻轻地摇动着， 这七个人有了点时间，回忆起耶稣所做跟所说的许多事情。
这加利利海啊，有时候就像今晚，就像这样平平静静的，但是当暴风雨来袭的时候，风浪可真大得足够使人丧命。我所记得的两次最危险的风浪都让我联想到耶稣。
我也记得那两次的经历，有一次耶稣就在船尾枕着枕头睡着的时候，我们到海中央时突然起了一阵强烈的风暴。
我千辛万苦地想办法不让船沉没，我认定我们都要沉到水里去了。
然后我们想起了耶稣，并且叫醒了他。
他一点都不惧怕的，就命令风跟浪要平静。
哎，还有一次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一次耶稣没有跟我们在船上，然后起了暴风浪，我们的生命再一次遭受威胁。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从水上走了过来。
我们以为见了鬼怪，就害怕喊叫起来。
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说：“是我，不要怕，
彼得。”然后你就要求耶稣让你从水面上走到他那里去。
我原先走得很稳，直到我回头查看你们是不是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沉下去了。
我永远忘不了当你呼叫主啊救我时那恐惧的表情。
耶稣牵住我的手，我们就一起上了船。
有时他们激烈地谈论着，有时他们私自安静地回忆着耶稣。整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他们曾在世界上空前绝后的最伟大教师，也就是上帝的儿子手下受教三年之久，因此人们都注意到他们，并且说道，那些人曾经跟耶稣在一起。
看，天都快亮了，而我们却连一条鱼也没打着。
哎，是不是有人在那海边呢？
在哪儿？哦，对对对，我看见他了，他好像站在那儿望着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
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
没有，我们没打着什么。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定捕着鱼。
好吧，
我想是没用的，不过雅各，还是再撒一次网下去吧。
哎，我已经看见鱼了，好多的鱼啊！哎，我可以拉网了吧？
哎，网都满了，全都是大鱼啊！
彼得，那是主啊！
对，一定是他。你们把鱼带进来，我要跳到水里，现在就到耶稣那里去。
我的夫子，我的主。
其他门徒进了船，拖着装满了153条大鱼的网朝岸边划去。
看哪，那边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是，让我来帮忙你们。
来吃早餐吧。来，我拿些饼跟鱼给你们。
吃过早餐，当他们还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问彼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弟兄爱我更深吗？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小羊。
西门彼得现在不像从前那样爱夸口了。过了一阵子，耶稣第二次问他：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
你牧养我的羊。
耶稣第三次问彼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羊。
彼得曾经三次公开地否认他的主，耶稣也三次使彼得在他弟兄面前谦卑地宣示他对主的爱与忠诚。其他的门徒也可以看出彼得是改变了。然后耶稣和彼得一同到海边散步去了。耶稣还有一些事要单独地对他讲。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彼得明白伸出手来的意义，他亲眼看见主的手伸出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借此告诉彼得要怎么样死来荣耀上帝。
彼得，你跟从我吧。
是的，主。
回过身来，彼得看见约翰在后面跟着。
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是的，主啊。
耶稣并不是说约翰要活到主第二次降临，他只不过要彼得知道，即使他要约翰等到他来，也毫不足以影响彼得的工作。这是耶稣复活后第三次向全体门徒们显现。
这一天海面是平静的，彼得望着海面，脑子里浮现一幕幕在这海里和海旁边曾经发生过的惊涛骇浪。这位老练的渔夫知道将来必定有挑战与危险，但是他再也不害怕了。彼得身边的人对他的改变是相当惊讶的，因为现在连死他也不怕了。为什么呢？彼得回答教会里的信徒说，因为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彼得改变的关键。彼得原本是个渔夫，耶稣呼召他做门徒，在耶稣身边三年，亲眼看到耶稣传讲天国的道，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道理。耶稣还为人治病赶鬼，那些真理神迹让彼得逐渐明白，耶稣正如神在圣经上所预言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赐世人的救主。彼得还亲眼看到耶稣叫死人复活，像拿因城妇人的儿子、会堂管理员耶鲁的女儿和拉撒路，他们都死了，耶稣叫他们起来，使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令人惊讶。耶稣甚至预言自己将会受难被杀，死后三天复活。但是这些惊人的事实都无法帮助彼得克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当耶稣被抓的当天晚上，黑暗的势力笼罩着耶路撒冷，死亡的阴影 渗透耶稣门徒每一位的内心，彼得被死亡的恐惧征服了。当天晚上，他三次对官府里的人否认他认识耶稣。直到耶稣死了，三天之后复活，并且跟他和其他门徒在一起生活了40天，天天教导他们明白圣经，彼得这才确实地明白过来，神真的爱世人，他真的差遣儿子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虽然人的眼睛看不见神，可是神真的在地上，在天上掌权。于是彼得在耶稣升天之后放弃了打鱼生活，他开始带着妻子儿子去传福音，鼓励教会，不畏艰难险阻，甚至最后彼得也为了福音殉道而死。这是彼得的重生，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他。彼得相信耶稣一定再度要回来，迎接一切信他的人进天堂得永生。听众朋友，这是耶稣复活和彼得重生的故事。跟耶稣复活同等重要的另外一个事实，是耶稣为世人赎罪死了。是的，为了您能够脱离罪恶，进天国得永生，耶稣曾经死在十字架上。相信您能体会那一刻，耶稣的父神在天上看着儿子死亡的一幕，心里有多么难过。但是这也表示您我和世上每一个人在神心里价值有多么的高，神多么爱我们。彼得后来悉家带眷传福音，就是要把这份神的爱和神的拯救告诉您。彼得还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就是神已经定义要叫一切信耶稣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这个应许对您也许不可思议，但是将来的复活和永生在彼得心里可是活泼的盼望，他深信这个祝福一定会被每一位信耶稣的人得着，所以他热心的、忠心的传福音，为了让人人能够承受上帝的国，他死而无悔。听众朋友，这个重生的祝福也是属于您的，您愿意得永生吗？您希望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将来会进天国吗？但愿您早日信耶稣，早日帮助家人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前几天，我在一次侍奉之旅后乘飞机回家。当飞机从华盛顿特区起飞时，天气沉闷，下着雨，天空中布满了云层。我们的飞机一点一点地向上拔起，可是窗户外面仍是灰黑一片，见不到大地，看不到天空，我们在黑暗和云层中颠簸着。突然，我们飞越了那层灰色，进到了明媚的阳光里。太阳是那么的灿烂，先前遮挡着我们鸟览地球的大堆漆黑云层，也被太阳的辉煌抹上了一道道红光。我不住地注视着身下那些大堆的云团表面，我在想，我的生活与这有着多么大的相似之处啊！有的时候， 我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灰色和黑暗，厚厚的云层就像雾气笼罩一般，我看不清东西，我的视野受到了限制，变得目光短浅。我知道这是我所要经历的试炼，我知道这种试炼模糊了我对上帝的信心。但是当弄不清你前方目标或者不知去向时，就很难看得更远。有一天，我正在读一些非常鼓舞人心的关于云彩的材料。如果你读一读圣经的话，上帝通常是在一片云彩里出现。当神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予旷野上的人们时，他的荣耀显现在云中。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时，又看到了云彩。摩西在云中经历上帝之后，他的脸上闪耀着神的荣耀。接着在至圣所，上帝在施恩宝座上方的云中显现出来。在新约中，荣山上，上帝出现在明亮的云彩之上。当耶稣上升到天堂时，有一朵云彩把他从门徒们的视线里接走。最终，当我们的救世主回来时，他将带着大能和莫大的荣耀乘云而来。我想，你所能看到的这一小段思考，对我是一种鼓励，因为我得记住上帝经常在云端来接近他的人民。有时会在那块未知的黑云里，那是当他的神秘显现之时。我们还需要记住那些云彩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你想看到彩虹，你就需要它们。主提醒我，彩虹象征着他的应诺。我，朋友，生活被云雾、黑暗的环境所包围的时候，是那么的不容易，可当我们仰望那遮蔽着我们孤独生活的阴郁云层，寻找着它的彩虹，我们可能会发现上帝如此亲切地存在于我们周围。而且如果没有那些云彩，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它。如果今天的情形看起来是那么的黑暗，乌云密布，请振作起来，没有云的话，我们怎能知晓它的彩虹呢？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求神说，求您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您律法中的奇妙。朋友，我请您也看看听听圣经里的奇妙。下面就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约翰福音第21章。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ea,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ea,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heavens,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heavens,
your name be praised. From the hearts of the weak,
from the hearts of the weak,
from the shouts of the strong,
from the shouts of the strong,
from the lips of all people,
from the lips of all people.
Song we raise, Lor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all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ea,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heavens, your name be praised.
From the hearts of the weak,
from the shouts of the strong,
from the lips of all people.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all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be magnified, be magnified.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是清朝作家曹雪芹花了十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一共有120回。很多学者认为这本书应该不止一位作者，因为后40回的文风跟前面不同，而且故事架构也不太一样，推测必定还有一位执笔人。要两个人合写一本书，保持内容的一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世界上有一本书，一共有将近40位的作者，花了1600年才写完，却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本书就是《圣经》。圣经的作者有君王、祭司、医生、渔夫、先知、牧羊人、税吏。他们不但地位、职业、学问、性情都相异，写作的地点更是各在一方，有的在圣殿，有的在旷野，有的在海岛上，有的甚至在监狱里。这些作者之间并不都认识，也不活在同一个年代，是什么把他们拉在一起，合写出传世千古的圣经呢？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神敬虔忠诚，神引导他们的心，借着他们的笔，把他要世人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神是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难怪不管有多少执笔人，横跨了多长的时间，都不会影响圣经前后的一致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不想看这本经由神默示而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 smzg@smzg.org。SMZG 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您读过世界新闻，你知道在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正在接受逼迫。今天要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手、口和脚。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接受了逼迫，所以历史上的基督徒不以为耶稣的名受逼迫为怪，今天也不例外。但是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在今天这个现代世界，需要这样吗？今天在伊拉克、在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被赶走、被打、被杀，一个残酷圣战的民兵，就是叫做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ISIS, 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 已经把许多基督徒从他们多年所居住的家园赶走， ISIS 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送到旷野，甚至于把他们送到死地，漂流的漂流，饿死的饿死，被暗杀的被暗杀。不但有很多基督徒，连一些回教徒也被 ISIS 迫害。那些残酷圣战民兵的行为很残忍可耻，他们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歪了，他们不懂得道德是什么，他们不懂爱是什么，他们不懂真理是什么，他们违背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真神，他们不能获得神的喜悦。也许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荣耀神的名，但是他们错了，神不会称赞他们，神只会审判他们。奇怪的是，天上的神还是爱这些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的人，神等待他们，等待他们悔改归正。基督徒也为他们祷告。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任何人沉沦，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得救。连受逼迫的基督徒也为这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兵们祷告，希望他们会明白真理，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离开罪恶，获得永生。如果您能够浏览我们的网站，您就会看到一个图案，也就是一个阿拉伯语的一个字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他们的那个民兵把这个字母这个字画在基督徒的家里，好让他们的同胞们知道基督徒住在这里。本来画这个字在他们的家里呢，就是给这些基督徒加上一些压力，使得他们离家出走，否则他们会受到迫害。所以把这个字画在他们家的外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恨你们。但是不料基督徒和世界上的很多的网站朋友，就是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朋友，支持这些基督徒，他们把这个字当作是一个荣誉记号，所以这个字就变成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支持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其他的回教徒国家我们支持他们的意思。今天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好高兴的把这个字当作记号贴在我们的网站上，宣布说我们也支持这些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赐给他们勇气。愿神赐福给全世界上所有爱慕真理的人，愿所有人都能够聆听耶稣的福音，相信悔改归正，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划定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围着桌子聊天。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曾经为了信耶稣而受苦，为了传福音而受逼迫吗？如果有的话，下面这个节目是特别为您播出的。穆林德是一位牧师，在乌干达这个国家传福音，教导人认识神的爱。每个星期上千人来到教堂学习圣经，他们一起帮助城里有困难的人，渐渐在地方上赢得许多好评，也让教会成为了一个快乐的地方。但是他们也知道，不是所有当地人都喜欢他们的信仰。2011年的圣诞节前夕，教会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活动正在进行。穆林德听到背后有人喊他牧师，刚转身，对方就把化学强酸药剂泼在他脸上，导致穆林德右眼失明，半张脸严重烧伤。这次谋害毁了穆林德半张脸和50%的视力，但是没有摧毁他对神对人的爱。经过2年复健，穆林德恢复正常的教会生活。教会仍然受到威胁与攻击，但是敬拜神、传福音、帮助人的活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什么穆林德的教会遭到攻击？为什么单单2012年全球就有1200位基督徒因为信耶稣而被害丧命呢？又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明知有危险，仍然不放弃信仰呢？原因就在他们心中所信的耶稣基督。2000年前，耶稣被恨他的人谋害，他可以逃跑的，可是没有逃跑，因为世人灵魂得救，脱离罪恶，需要代罪羔羊。有人愿意舍命替他们赎罪，世人才会被感动，愿意悔改自己的罪过。所以耶稣宁愿被杀，替人赎罪。耶稣舍命救人的爱感动了基督徒，所以他们受逼迫也不放弃信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但知道自己将要被害，他还知道门徒将来也会为了信仰、为了传福音而受逼迫，甚至被杀的也有。所以耶稣特别预备门徒面对将来的逼迫。下面7点就是耶稣预备门徒的几个例子。第一，耶稣告诉门徒将来一定会有逼迫。耶稣说，你们要记得，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他们已经恨我了。第二，耶稣说明门徒会受逼迫的原因。耶稣说，他们把你们赶出会堂，甚至杀你们的人就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其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上帝，他们也未曾认识我。第三，门徒受逼迫不是因为他们信错了，错的是逼迫他们的人。耶稣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我若没有在他们前面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如今他们连我和我的父神也看见也恨恶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他们恨我是一点理由也没有，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 第四，耶稣应许门徒，即便他们受逼迫为信仰丧命，但是将来他们一定会上天堂跟耶稣在一起。耶稣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必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这个应许成为后代基督徒的勇气，他们相信就算为神的福音殉道，将来神也必叫他们复活得永生。穆林德遭到毁容之后仍然继续传福音，原因就在这里。第五，耶稣告诉门徒，虽然逼迫会发生，但是我给你们的安慰和力量是大的。耶稣指着他被杀三日之后复活的事实预言说，等不多时你们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你们看到我复活之后，你们的喜乐是大的，而且那份喜乐是任何人夺不走的。第六，耶稣让门徒相信神是最大的，神的全能胜过一切，所以虽然世上有苦难，这些苦难也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发生的。耶稣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复活之后就更有信心，有平安。最后，耶稣说，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幸福和喜乐是在爱里面。你们要彼此相爱，有逼迫没有逼迫，你们都要传福音，而且要像我爱你们一样的彼此相爱，世人就会信神差了我来。他们信，他们的灵魂就能得救，而且你们也必有永生了。听众朋友，刚才你们听到的是耶稣基督预备门徒面对逼迫所给的七个预备。但愿这篇短文能够帮助您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为了跟随耶稣，再受逼迫也不害怕。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